在中國和歐盟的緊張關係日益急劇之際，歐盟正採取行動減少在關鍵領域對中國的依賴。據路透社看到一份草案稱，歐盟這個星期將會公布的工業行動計劃旨在減少六個戰略領域對中國和其他外國供應商的依賴，包括原材料、原料藥、半導體、電池、輕能以及雲計算等領先的技術。新冠大流行的爆發進一步暴露了歐洲供應鏈的脆弱性。這份19頁的草案指出，歐洲在137項戰略敏感產品當中有一半是依賴中國的供應。文件寫到，將會對這六個領域進行深入的審查，並採取相應措施，包括盡可能依靠不同的貿易夥伴實現供應和需求多樣化，但亦都會在必要時候進行儲備和自主行動。文件還提出另一個減少進口依賴的戰略，亦即歐盟國家為雲計算、輕能、低碳工業、製藥和先進半導體等歐洲共同利益重要項目加大投入。 IPCEI 允許歐盟各個國家政府根據較為寬鬆的國家援助規則注入資金，各個公司可以在整個項目中進行合作。由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侵略性日益加劇，歐盟對中國的立場變得更為強硬，這個推動了歐盟重新思考和中國的商業關係。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近期看到的一份內部文件，長期以來歐盟將與中國商業利益和對政治體制的擔憂分開，但這種做法受到越來越大的質疑。這份文件批評中國在履行經濟承諾方面進展甚微，特別是在開放數字和農業市場、解決鋼鐵產能過剩和控制工業補貼方面，呼籲歐盟採取進一步強而有力的措施來應對中國帶來的新挑戰。去年12月以來，歐盟和中國的關係出現斷崖式的下滑，當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行為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歐盟宣布對中國官員採取行動，引發中國對歐洲外交官、歐洲議會和智庫人員的報復性制裁。歐盟委員會和中國達成的歐中投資協議亦都陷入了僵局。歐洲議員近日公開表示，將不會以犧牲人權為代價考慮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商業關係，該協議需要得到歐洲議會的批准才能夠生效。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貝納對美國之音說，如果繼續與中國加大商業合作，將會發出錯誤信號，證明人權和國際法對歐盟並不重要。他指出，北京在歐盟關注的關鍵問題上未有做出足夠改變，北京又一再被證明是一個連續侵犯人權和國際法的國家。過去一年全球大流行的爆發擾亂了全球供應鏈，歐盟更加迫切地意識到穩定關鍵供應鏈的重要性，但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並不容易。以製藥業為例，過去20年全球的藥品製造業已經從美國、歐洲和日本轉移到中國，由於製造成本低，中國幾乎壟斷了某一些關鍵非專利藥的製造，例如是抗高血壓、抗糖尿病藥物和其他抗生素等。歐洲議會的藥品短缺報告亦都指出中國的優勢，報告稱在歐盟銷售的醫藥最終產品中，四成源自第三個國家，六到八成化學活性成分在歐盟以外生產，主要是在中國和印度。再以半導體為例，歐盟更加需要努力贏回市場份額。在過去20年，歐盟已經大幅削減芯片製造，目前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約為一成，遠低過中國佔據的兩成半。此前歐盟已經採取初步行動，據路透社近日報導稱，歐盟正在考慮建立一個半導體聯盟，補充或者替代可能的外資工廠，以期到了2030年歐盟在半導體領域的市場份額上升回到去兩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